南无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文验三宝自有次义，一则鸟音之中赞三宝故，二则说法有方善入人故，三则昼夜无间熟耳根故，四则鸟上解说即圣心故。抄文：赞三宝者，虽上根立觉道，种种诸法唯品不同，悦而言之，兼三宝色，演唱此法时，或名含灵本具觉性，众生闻者得自本心，乃知有佛；或名性具种种足相，众生闻者解入深意，乃知有法；或名性相和合不二，众生闻者事理无碍，乃知有身，故念三宝。好，请看这一段。前面谈到极乐世界的奇妙杂色之鸟，昼夜六时宣说三十七道品啊，那么就令与会的啊极乐世界往生者听闻这些法音，都升起念法念身啊，念佛念法念身之心啊。这就是闻到法音啊，念佛法身三宝，这里面包含着四重含义。第一是这个百鸟的音声当中具有着赞叹三宝的内涵。第二呢，说明这些百鸟啊演说经法还特别有善巧方便啊，所以他讲的法音能够深入到啊人的内心去啊。三者呢，这些鸟是昼夜六时没有间断的来讲经啊，是令往生者啊耳闻啊这个非常的熟悉，熟耳根就耳熟能详的啊。第四呢，这些鸟尚且能够讲经说法，就激发往生者啊殊胜的这种啊见贤思齐之心。好，先看第一层，第一个意思，这些鸟它的内涵讲的法里面具有着赞叹三宝的功德啊。虽然上面展开的是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啊，这些种种的法啊，它的品类各有不同啊，那么它总科分为七科啊，由基础啊，循序渐进啊。如果从五教来看，又包含着小史中顿圆啊，这是华严的判教；天台是藏通别圆，四教的啊内涵的不同，这叫唯品不同。虽然品类内涵各有不同，但总括而言呢，啊，都可以概述为佛法身三宝的。啊，含摄啊， 就是这些鸟呢在演唱三十七道品这个法的时候啊，或者阐明着一切有情的众生本具佛性啊，这就像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赞叹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就是指点一切众生的当下一念本具佛性。那么往生者听闻这个法音，回光返照，得自本性。得自本性乃至当下一念心性全体具足作如来的智慧德相，就深知自信有佛了啊。或者这些法音阐明这个性具，就是本性当中具足世出世间一切的诸法啊，有时候概述为十法界，十法界的一正十心在我们的自性当中本质具足，那就看谁做染缘或者净缘啊，来显现它跟哪一种法界相应的法。好，那性具这些啊寻耶发现的相状啊，众生听闻到这样的法音啊，回光返照，消归自信，了解这个法的深邃的法义啊，乃至自信具有法啊，法是规则的意思，原则的意思，规范的意思，原则的意思，自信本具啊啊，或者这些法音在阐述这个啊性，就是性体和相状是辩证统一，和不二啊，性是即相之性，相是即性之相，相状从性体流出啊，这个性体靠相状来展示啊，这些和不二，众生闻到这样的法音啊，能够啊使事相和离体圆融无碍了啊，乃至自性有身，身就是和清净统一统理大众的意思。好，通过这些法音的宣言回归自性，知道自性本具三宝，所以就法尔自然的念佛法身啊，自性一体三宝了。好，请看下面，善入人者虽谈妙法，不善为持，闻则汗落，今为和雅之音，优柔调适，理意曰心，听者生喜，故念三宝。守耳根者虽善说法，衣仆时寒，心则泄秽，今为六十相续，习听欲闻，假水轮机，熏陶成性，故念三宝。即圣心者，鸟能说法，人狐不如，惭耻一生，精进自发，故念三宝。好，请看这一段。这些鸟讲经说法啊，很有方法。讲出的法呢，能够善巧的深入到听者的内心里面去。好，一般如果啊，鸟虽能可以善说种种奇妙之法，但如果它没有一种方法把这种法义传达出去啊，那这个闻者呢就可能格格不入。闻者汗乐啊， 这个词是出在《礼记》啊里面，《学记》啊，《学记》谈到教学方法问题啊，教学的重要性问题啊，这个。这个教学方法呢，不得不考量了。我们很多的教育现在出问题，实际上跟我们教学方法、教学的哲学有关系。好，这里从方法来看，《礼记》谈到四种，如果掌握得当，它的教学的效果就能产生。第一，就是教学呢谨于未法，就是把人的过失禁止在发生之前，这就叫预防的意思啊。当其可知未时，你这个讲经啊，教学的时候，你恰到好处的时候进行教导，不非不法，不愤不起啊。当他思维到过不了的时候，恰到好处予以教导，那就抓住了那个时机，效果就出来了。不临节而失之，之谓孙，就是你要根据他的水平循序渐进的进行教学。不临节就是不超越他的水平限度啊，这就叫循序渐进，你的效果才出来了。比如他是大根基的人，大乘根基的人，你跟他讲小乘的法，他听不进去啊。他是小乘的根基，你去跟他讲大乘的佛法，他也听不懂啊。所以一定要观机斗教。第四种是相关而善之，谓之魔，就是要有同参道友，相互的啊，这个切磋观摩，使自己的道业完善。好，能够教学方法抓住这四个环节，它的效果就能出来。好，反之有六个不足呢，就教学的效果就出不来了。第一就是发然后紧，则憾乐而不慎，这就谈这个词的问题了。就是他的过错已经是出现了，你这时候你的教学才去禁止他，这时候这个憾就是你跟他讲他就抵触你，格格不入。这个乐呢，就好像冰冻的地，这个地已经冻结了，很坚硬，你难以入进去。所以教学像治病一样的，所以中医讲上医治胃病，下医治乙病，就是高明的医生治那个还没有发生的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下医呢就治乙病，这个病已经发了，你再去去对治呢，那就像这个民众已经成了叛乱了啊，已经揭竿而起了，这时候你再去派军队去叛乱，那就很麻烦啊。好，所以憾怒而不慎，而他格格不入，他跟你抵触，你就难以把他的错误给他纠正过来。这是第一个啊，教学效果不能显现的。时过而然后学，这个每个年龄阶段它有一个恰到好处的最好的效果出现的时机，但是这个时机你没抓住，它错过了，你再去学的话，那用功多勤苦而难以成就啊。比如童年时候他的记忆力很好，这时候你就充分发挥他记忆力很好的这一点，让他背诵，而且同 青少这个少年阶段他很天真烂漫啊，他的所谓的右脑发达比较好，他的那种同情心、仁爱心、亲近自然的这个心啊，这个哎，这些你在这个阶段给他发挥出来，哎，对他一辈子都有好处。如果你不抓住这个年龄的特点，你给他发挥他的右脑啊、左脑啊，去给他灌输很多的知识啊，这个知识太多了，对右脑都有妨碍，于是他的仁爱心啊，对自然的那种啊这种亲近感都没有了，所以他一辈子人格发展不健全。现在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他有高学历高知识，但是他没有仁爱心，他没有审美意识，他没有尊重自然的敬畏感啊，他没有对心性的一种超越的信仰，那这种人肯定是有大问题的。如果这种人掌握了政权，那这个社会肯定很乱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抓住时机，给他一个健全人格的教育啊！你这个时机没抓住，他以后啊，勤苦真难成啊！比如我们到了中青年的时候，你再去背诵四书五经，再背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就很难背了啊，记忆力就下降了啊！杂思而不熏，则坏乱而不修，就是你时时的教学的内容你很杂，你没有循序渐进，它的效果就出不来啊。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啊。你还得有从山到友，你光一个人在这学，哎，你就会孤陋寡闻啊。燕鹏聂其师啊，就是你结交那些狐朋狗友、酒肉朋友，而违逆你老师的教导啊，行为邪僻而荒废自己的学业，这六种要素就是教学效果不能成立的原因啊。那么我们看这些鸟，它的文辞，它知道往生者的水平是什么啊，应他的水平来实施教化，而且他那个音声呢很和雅，就是很和谐、很雅正啊，如遇春风啊，使这个音声传达的法意啊离体，能够使他的心感到愉悦啊，感到愉悦就是。当其可，就是任何这种教学一定要引发他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如果是灌输的教育、知识的教育、应试的教育，那学生学得很苦很累，他不爱学，但为了这个考试、为了这个饭碗，他就必须学，他在一种心理焦灼的状态，这种学习他不快乐，不快乐一定是没有成就的啊。所以很多人要据说都有些高考完了当天晚上，他就把他的高中几年的书都烧掉了啊，好像一辈子学习就是为了拿学位，等他博士学位拿完了之后就不看书了，搓麻将了啊。这都是我们教育出了大问题。教育是一种快乐的，他读书是跟古圣先贤心灵对话的、超时空的这样的交流，是他精神愉悦的一种情况啊。如果是一种过于功利的东西，他把学习变成一种很不快乐的事情，甚至折磨精神的事情啊，这种教学一定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啊，就是引发他的好药，他的兴趣，因为他内心具有一种寻求生命真理和智慧的 需求啊，你因着这样的一个需求把它诱发出来，哎，他听了这个法就会升起法喜啊，升起法喜很重要啊。如果一听就很难受啊，或者听不懂，或者啊音声的这种内涵也很重要，听得他很舒服，如果声音啊格调让他听得很难受，就像铁锹铲水泥板一样的感觉，那就不行了啊。好，这些都是这个啊极乐世界的鸟它在讲法的时候提供的一些方法啊。哎，由于这个法义落到他心里去了，他对这个法义的思维就能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这样的圣妙的心。好，第三呢，就是这些鸟讲经说法真是无微不至，慈悲之极啊，就是二六时中不间断的说，这不间断的说是一种慈悲心的表现，使往生者常常听闻。好，这里就谈到虽能善说种种法，但是你不常常说，效果不一定能出得来，这叫一扑十寒啊。一扑十寒出在孟子啊，孟子啊也是在各国宣传儒家的德政，当时他游化齐宣王的时候，别人就跟孟子说，你去游说啊齐宣王，但看来齐宣王也没有多大的改善呢，啊，就质疑孟子。孟子就有一个答复了，虽能天下有容易生长之物，但是你让它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它还能生长得起来吗？一日就是有一天太阳在晒着。啊，阳光能够啊使这个树木生长吗？但是只是一天有阳光，而十天呢是冰冻，十日寒之。那这个再容易长起来的这个树木也没办法长起来呀。啊，用这个比喻，我见齐宣王啊，次数太少了，啊。当我退下来的时候啊，我见他见齐宣王啊，跟他说那些儒家的啊这种道理，就好像一日曝之，但是我退下来这些他的那些百僚啊部下跟他讲的是另外一套东西，而且他们占用的时间跟他接触机会很多，就等于是十日寒之啊，处在这种情况，我又无可奈，我又怎么能够使他真正转变为善的这种君主呢？啊，谈这个，好，用这个成语表明说法也是这样的。如果只听一次，啊，比如今天晚上听出世间的净土法门，啊。然后十天就听怎么去营销啊，怎么去赚很多钱啊？那你说你听的这点法，很快就被那些世间的知识、技能、营销之术给它消解掉了，啊，那这个修道的心就会懈怠，就会废除，啊，那极乐世界呢？这些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一天。二六时中相续不断的来讲法啊，使这些往生者能够随时听闻啊，随时听闻，听多了不断的反复了，他就叫假水轮吸，就是他感受就很深，深入他的 肌肉，甚至渗入他的骨髓。这个法要这样去听，轮水啊，假水轮肌，这种佛的知见叫转法轮嘛，法轮就是转到众生心内啊，把佛的知见替代我们凡夫的知见。那这个法呢，我们听闻实际上就是一个熏习的过程，陶冶性情的过程，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啊熏习一个新生的法性的境界的种子的过程，这叫熏陶成性，性就是种子啊。那这个熏习这个种子，它就会法尔自然的在内心，这个种子就把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自信三宝的原型给它显发出来。所以听的那个法跟我们自信的法符合相应了，哎，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念佛法僧三宝啊。第四呢，就是激发殊胜之心。一般来说，我们看待鸟类都是畜生道，而人是万物之灵。畜生道的生命的这种层次比人要低。好，到极乐世界一看，这个鸟都能讲经说法，智慧比我深。那我作为人，作为天人，都跟他相比远远不如啊，就自然升起惭愧之心、羞耻之心。这种惭愧羞耻心一旦升起来，他就会精进勇猛、见贤思齐啊，这个彼一丈夫我一耳啊，精进心自然发起来啊，所以他就啊会念佛法僧三宝啊。由于鸟为什么他能够讲经说法智慧甚深，是由于自信三宝啊彰显的原因啊。那么这是从回到自信来说，那极乐世界的往生者念三宝，还从事项上能够建立念三宝的这样的一个真善缘了。往生者从莲花里面出来，花开见佛，这时候就亲眼目睹阿弥陀佛他的慈悲威德不可思议，就自然会升起念佛之心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天天念阿弥陀佛，实在来说跟亲眼看到阿弥陀佛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啊。我们念念佛那里面还存着怀疑之心，阿弥陀佛到底有不有啊，他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念他他会关照我吗，我又不是他的亲戚啊，他会有种种怀疑啊，甚至怀疑他自然声音都变了。有个居士就说他在官房念佛，开始还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越念越有怀疑的话，就变成了哪有阿弥陀佛哪有阿弥陀佛啊，这都是他怀疑心啊的一种转变。好，那极乐世界是亲眼目睹啊，那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他的光明显现的那种无缘的啊大慈同体的大悲，以及他折服众生的威德啊，都是不可思议难以言表，所以他感动之余自然就会念佛啊。那么听到无论是正报的佛菩萨，还是啊还是鸟也算正报，还有医报啊，无情之物都在讲经说法，听闻之后法喜深入内心啊，法味充足啊，所以自然升起念法之心。 同时在极乐世界与诸上善人共聚一处，同参道友，共同听闻佛讲经说法，共同秉承佛的教次修行，这个同修同证，所以故念身，这个身就是大乘菩萨身了，观音世智和极乐世界众多的一生不处的菩萨。好，这样相比较而言，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内心烦恼物垢很重，所以每天都是念五欲六尘。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庄严，每天一心念的都是三宝，可见这两土的这种差别就有这么大。好，请看下面。书文称理，则自信真心一体，是佛法深意。如上同向属成，则知唯一真心，更无别体。心体本质觉照，即佛宝。心体本质性离，即法宝。性体本质不二，即身宝。故曰：智归于佛，智归于法，智归于身。但令归智，不说归他，念念还归自心，是名真念三宝。好，请看这一段。好，这是对这句经文在消归自信称和理体来加以诠释了。那么佛法身的真意是表达自信，自信真如妙觉之心，是平等一体，这就是佛法身的意思。一体是从它圆融的层面说，展开有佛有法有身是从它行部的层面说的。所以前面虽能在谈同向三宝，我们回顾一下前面谈三宝，有别向三宝，有住持三宝，有同向三宝，同向三宝又从这个小史中顿圆五教各有不同的内涵加以了解释，所以虽然同向三宝所陈述的内涵有浅深的差异，但回归它的本源来说，就是唯一真心。三宝的差别性不是说它有众多的体性，只是唯一的真如心体，更无别体。好，那从当下一念的心性本体来说，本来就具有觉照的功能，佛为觉意，这个觉呢，觉就是它的照用，从智慧层面谈，心体本质觉照就是佛宝的意思。心体本质性离，就是自信呢一尘不染，本质离开言说相，离明智相，离心缘相，离一切法差别之相，就是这个法呢，就是一尘不染，那么这就是心体离开这一切差别之相，这就是法宝， 这个心体本质不二啊，本质不二就是一般把心体啊理解从质的层面，这是如质；从法的层面称为如理啊。所以呢，有如质、如体的分别，就是佛和法的分别。但从本体上来说，如智和如理也是平等不二、圆融一味啊。这个不二层面来说，就是身宝啊，身宝就是和的意思啊。如智和如理是以空应空，似水投水啊，同质相合的，这是身宝啊。所以一般我们讲三归一，都是说智归佛、智归法、智归身。这里包含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回归自信，回光返照，旧路还家啊，只归本源啊。所以一切法但令归智啊，只是令我们旧路还家，回归到自信啊，不说归他啊，从来不说去向外面去皈依啊。即便法门的施舍皈依他，最终还要归到自里面。就净土法门说归佛力，还要当下理解自他不二啊。净土法门全在了他即自，还要落脚在自性上啊。要么心外求法，就是外道了啊。所以念念还归自心，自心啊，这就叫真正的念佛法身三宝。好，请看下面。经文：舍利佛，汝夫为此鸟，实是罪报属身，所以子何？彼佛国度无三恶道。舍利佛，其佛国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书文：恐一进度合音而有畜生，不服法藏本愿，故名彼国实无恶道。以彼佛欲令法变人耳，神力变化，非真畜生故，又不同天鸟能说法故。好，请看这一段。这段经文也是啊，这个依报庄严第四结构段啊，这个化清风素这一章啊，解释极乐净土无三个道。化清言法分为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正式法音，前面我们做的解释了。正式法音就是这些鸟宣说法音，然后啊，彼土众生呢啊，能够福得念佛念法念身的利益啊。好，那么解释无三恶道就是这段经文了。佛就告诉啊，这个尊者舍利佛啊，汝啊，不要啊，认为啊，这些鸟啊，就前面所讲的奇妙杂色之鸟啊，真实的是由他的罪孽啊感报的啊感报而生啊。 就是不是实在的罪孽的畜生道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啊，阿弥陀佛的国土啊，没有三恶道啊。那舍利弗啊，阿弥陀佛的国土尚且没有三恶道的名称，连这个名称都没有，更何况有三恶道的事实呢？那既然不是三恶道，那又这些鸟是什么呢？啊，那这些诸多的鸟啊，都是阿弥陀佛啊，约令法言宣流，从他的光明当中变化而起的。啊，经文是这么一个意思了。好，下面看书文，书文是。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恐怕有人听到上面的经文之后，怀疑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净土，为什么还有这些鸟类的畜生呢？啊，如果有畜生道，那不符合法藏菩萨因地的发愿呢？啊，所以就正面阐明啊，极乐世界。啊，真实的没有三恶道，啊，是由于阿弥陀佛啊约定啊这个佛法啊普遍的让往生者听闻，用他的大威神力变化而作，并不是真正的畜生道的生命了，啊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不同于啊三界内的天堂。天堂当中有天鸟啊，它也能够讲法，但那个天鸟是真实的感报啊，不是佛的所啊变化的了。好，请看下面。抄文，何因者？愚痴暗蔽，以为之因，生畜生去；悭贪嫉妒，以为之因，生恶鬼去；十恶五逆，以为之因，生地狱去，名三恶道。以六道中，天为最甚，人道次之，修罗介乎善恶之中，故读此三。罪名为恶，夫因于净心，生于净度，何由净度而有恶道？如其有者，是杂秽处，不易说普，何名极乐？故有疑也。本愿者，大本法藏愿云：我着佛时，刹中无恶鬼畜生以及捐卵。又云：我刹中人皆不闻不善之名，何况有时不得誓愿，终不着佛。云何佛道已成，顿为夙愿？故名彼国原无恶道，非为目所未睹，亦复耳所不闻。良由耳之所闻，为是诸佛如来万德洪名，菩萨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加号，成无三恶名字立耳根故。好，请看这一段。这是有些怀疑极乐净土为什么原因而有畜生 对这个怀疑加以正面的解答。那么这个因就是他因地当中的孽行了啊，在三界六道都是众生的业因来决定他轮回的地方啊。那么生到畜生去啊，就畜生道去，就是他有一种孽因啊，驱使他啊到一个方向去。所以这个孽因使这个投生者呢，他是被动的，孽力所牵，你不去不行，就叫去啊，去就是趋向一个地方。好，你身为畜生道，是你的孽因是愚痴暗蔽啊。你看那些猪羊鸡狗啊，他就很愚痴啊，他不了解善恶邪正是非呀，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啊，一种本能的生存反应呢，所以这样的愚痴暗蔽的业因就让他升到畜生道，悭贪，悭是对于自己拥有的财物不愿布施给别人牵连，贪是对他人的财物想占为己有的贪心，以及嫉妒他人，嫉妒他人长相庄严，嫉妒他人社会地位高贵啊等等，嫉妒他人有才能，然后升起一种障碍的行为，那这些这个恶因就是升到恶鬼道的因啊。那么造作十恶五逆啊，杀父杀母啊，这个杀圣人破和合身出佛身血，这忤逆之罪，以及这个上品的十恶，这样的业因就驱使这样的众生升到地狱道啊。地狱道又有18大地狱、500小地狱，还有种种的跟他罪行相应的地狱的刑罚啊，让他去处对的。那么这就是三恶道啊，六道当中三恶道是剧烈的痛苦，尤其是地狱道，地狱道的苦受完了，辗转的到恶鬼道，恶鬼道辗转受完了到畜生道，畜生道的罪行受完了辗转到人道，人道里面又这个低贱丑陋啊，这个又容易犯作恶业，又会坠到地狱道啊，就是不断的恶性循环啊。在这六道当中，唯有天道为最善，天道又分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啊。这个，那么人道是属于三善道的中间水平。造作中品的十善业道可以感得人道，上品的十善业道感得天道，阿修罗呢是介乎善恶之中，下品的十善又带有嗔恨心、好胜心来修善，就会就会落到阿修罗道啊。所以特别是恶鬼畜生地狱就称为三恶道。好，那净土呢是由信愿念佛这样的静心感召生到极乐净土，那为什么阿弥陀佛由愿力显现的净土还会有三恶道呢？如果有三恶道的话，那就是杂染污秽之处跟娑婆世界没有两样了秽土都有三恶道如果跟娑婆世界是一样的话，那怎么称为极乐世界呢所以就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了。 好，这个疑问不得不加以辨识啊，所以啊说啊，如果有畜生道就不符合法藏本愿啊，法藏菩萨本愿有48愿啊，这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展示，其中第一愿就谈到国无三恶道愿啊，法藏菩萨发愿，当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没有啊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啊，以致捐卵也属于畜生道里面啊，天上的飞虫，地下的蠢动的爬虫啊。那么这一愿是表达着法藏菩萨的深切的大悲心啊，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的时候，看到众生最痛苦的就是在三恶道里面经受种种的刑罚啊，所以为了解除众生这个痛苦，所以他就发愿，我所建构的净土没有三恶道。好，这一愿也就反映待业往生的凡夫本身他有堕到三恶道的业力种子，但由于到了西方极乐净土，你这个种子它不会起现行，它没有三恶道啊。哎，这样就给这一愿给了我们一切业力的众生远离恐惧的一个底线啊。虽然无数劫以来我造作的恶业很多，一定要下三恶道，但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绝对不会到三恶道里面去。好，所以极乐净土展开的就叫国中天人这个名称。好，那么第16愿，国中无不善名愿，就是我作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啊，一切往生者啊，都不会听闻到不善的名称啊。不善的名称，三个道是不善的名称，还有女人不善的名称啊，六根不具不善的名称，乃至定性声闻这些啊，这些名称都听不到，更何况有真实的这样的啊不善的事实呢？啊，如果这个愿不能啊圆满的话，我就不作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然成佛，所以这个愿也就真实的兑现了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的名啊，名称都没有，更何况有这个事实啊。这个名称没有，也是复念往生者的清净心，因为我们内心有三恶道的那个业力种子，就是有这个原型。那这个名称呢，名称概念听多了都会把我们的烦恼调动起来啊，就好像我们内心有很多的欲望啊，一看这些影视这些广告都是调动我们欲望的这些名称，于是我们整天就烦烦恼恼，心里不得清净啊。可能住在寺院里面，不看电视不看报纸清净一点，你只要到大都市里面去，那些广告那些影视那些封面，它都是调动你五欲的心，你怎么清净啊？所以这个世间修道很难呢，就是这些不善的名太多了，翻开报纸就都是杀到淫妄酒的东西啊，甚至那些记者为了让大家吸引大家眼球，故意把这些作恶的细节描述得很细致啊，栩栩如生啊，于是愿意作案的人整个作案的过程他都能学会啊，这就更麻烦了。好，西方极乐是阿弥陀佛复念我们，真是无微不至啊！啊，复念我们这一念清净心呐、啊，啊，让我们连名字都听不到啊！ 啊，现在都有些居士住父母的，甚至不让自己小孩看电视，也是这么一个啊，看多了电视受污染啊，干脆不让他看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啊，就是法藏菩萨佛道已经成就，他顿然的违背了他因地的愿呢？啊，所以在这里就要阐明，阿弥陀佛建构的净土啊，原本是没有三恶道的啊，不仅啊眼睛啊不能目睹啊三恶道的事实啊，甚至耳根都听闻不到三恶道的名称啊。那极乐世界耳根所听闻的，都是南无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啊，诸菩萨声闻以及诸天圣人种种的加号啊，是没有三恶道的名字立到往生者耳根里面去的啊。这个耳根是啊，我们说修观音的耳根圆通，你用耳根去听闻呐、如果这个耳根的，你耳根听外面的声尘，那就处处都是染污了啊，唯远真性啊。耳根呢，一定要入流忘所啊，入到法性之流，忘记外面的声尘之所啊，就能最大限度地调现我们自性的圆通常这个佛性啊。所以听阿弥陀佛的种种名号，即念反观啊，就能最大限度的啊调动啊圆通常的啊这种闻性啊，闻性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性啊。这个反念念自性，反闻闻自性，是我们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啊圣妙之法了。好，请看下面。变化属浊者，夫智难言，既无畜生、金白鹤、孔雀等，何属从来而在彼国，乃出属由其由，是佛化作，非真实有。如观经云，如意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化作百宝色鸟是也。法音宣流者，宣则宣布，自上变下，犹如王言，流则流通，自尽即圆，犹如似水。佛欲法音普周无间，故不独以人说法，使彼鸟音皆说妙法，无处无时而不闻听，此则大神通力之所变化，且同于暗为音而感报畜生之真鸟耶？然此变化自有二义，一则如佛遣化人说种种法，二者性具诸法，依性起修，果上自然色心复容，一正不二，皆悉说法。是则鸟音宣唱，法耳自然，非佛有心，特为变作也。好，请看这一段。好，解释变化所作。那又有人进一步劫难了，那既然极乐净土既然没有畜生，那现在经文所展示的啊成熟的白鹤、孔雀、迦陵、频劫、共鸣之鸟，这些 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为什么他在极乐净土？啊，这个经文就要给出它的啊来源了。来源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不是真实的由这个啊这些啊业力感报的真实的鸟了。啊，这个来源在观经，观经谈保持观啊。保持观就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个七宝池我们看净土变相，它是啊会有一个摩尼宝珠啊，那摩尼宝珠代表啊阿弥陀佛的心王。摩尼宝珠首先它是左右分流十四道水，所以八功德水是从摩尼宝珠里面流现出来的啊，也就是从阿弥陀佛心王里面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宝池观谈第一个来源。第二来源就是这个如意的摩尼宝珠啊，是一切如意珠之王啊，它又涌出无量金色的光明啊，这个光明变化成百宝色鸟，这个鸟是从阿弥陀佛光明里面化作的。好，这就给出了它的来源了。啊啊，所以阿弥陀经里面是说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观经进一步说变化是从哪变化，是从摩尼珠王的光明当中变化出来的。啊，那变化出来的啊目的就是要法音宣流了啊，宣就是宣布啊，就好像上级向下级宣布一个政令啊法令一样啊，就比如国王的这个敕令就是宣布啊，流就是流通啊，就好像水从一个源头源流啊，由近到远啊，源泉混混呢啊，它是集合众流啊，浩荡的啊，汇归大海啊，就像流逝的啊水啊，水一定是流动的，由近及远的，由小啊转大的啊，是阿弥陀佛是希望这样的法音普遍的周流到啊极乐净土的每个界面啊，使它啊没有啊间隔的地方啊，所以为了使这个法音宣流，所以不仅仅是正报的佛菩萨讲经说法，而且使这个飞鸟也能讲经说法。飞鸟它鸟它是飞翔的，它自在，它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可以在树枝上，可以在宝网上，可以在南巡上啊，可以在水面上，可以在虚空中，可以在楼阁上啊，所以你往上这只要在任何地方这个鸟都能过去啊，而且这个鸟呢啊，这叫无处无时，没有哪个地处所鸟过不去的啊，无时就是二六时中鸟都在讲经说法啊，所以往生者一想听法就很方便啊，一切处一切时都能听闻啊。好，这次阿弥陀佛大神通力之所变化，这种大神通力来自于他的大慈悲心呢，啊，是欲令我们往生者都能听到这个法音呢，听到法音才能断疑生信，才能够伏烦恼开智慧证佛果呀，啊，所以这些鸟啊，就不是像我们这世间鱼池暗壁的夜莺所感的真实的畜生的这个涅报身了啊。 啊，不是这个啊，这一定要辨析清楚。那么这样的变化呢，啊，变化所作，它自然就包含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从佛啊普度众生的层面来看，他这会在特定的时候派遣化人去教化众生。佛就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些公案了，啊，法句经里面就有一段记载，就是佛度那些愚民啊，这个舍卫国的城东有一条大江啊，在东面一条大江啊，有500家渔民啊，捕鱼为业啊，刚强难化啊，但佛知道这些渔民的啊叙事的因缘，知道他们得度的机缘到了啊，就前去那个水边啊，坐在树下啊放光啊，这个村庄人一看到佛那种庄严那种光明，都肃然起敬啊，就去围绕佛的旁边啊，佛就为这些渔民讲经。那这渔民听到法之后，内心还是产生不了信心啊，那佛有6种神通，有他心通，知道这些渔民心还是没有信心，所以佛就有一个善巧方便了，就变化一个人，变化人是从江的南边过来，这个人从这个他在这些渔民是在江东嘛，那就让这个从南边过来，这个人呢足双脚走在水上走过来的，走过来一过来就向佛顶礼，那这些渔民就很惊奇啊，说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够从水面上走过来啊，所以就问这个人你有什么道术啊，啊能够走过来啊，这个化人就说啊，我是住在江南的一个鱼池的人啊，只是听到佛陀在这里啊这个讲经，我好要道德啊，就到南岸啊想渡船过来，那问岸上人说啊，但是渡船找不到船啊，问对岸人说这个水有多深，岸上的人说这个水很浅，只是水起脚跟啊，水起脚跟啊，我相信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我并没有什么奇异的啊法术，说的这种话。你看这个啊，佛就当时赞叹这个化人啊，说善哉善哉啊，就是你啊，由于这一念的信心和真诚心，就啊过江了啊。实际上，众生有信心、真诚心，甚至可以渡生死大海。那么，这几里的江渡过来，又何足为奇呢？啊，那这样就用这样的善巧方便，实际上是讲给这些渔民听。这些渔民听了以后，哎，马上善根发露，产生信心了，就求受三皈依啊，受五戒，成了一个俱佳学道的居士了。啊，那么前面我们谈16尊者，摩诃揭谛那啊，他的翻译中文叫房树啊。也就是由于他在陶家房舍在那里住宿的时候，佛观机他得度的因缘到了， 就变化一个比丘跟他住在一间房间跟他讲法，让他开悟了。所以这方面的例子啊，佛遣化人说种种法，不失时机的啊度化众生，势力甚多啊。第二个意思呢，是表达啊这个自信具足种种法，依着这个信德升起修德啊，在果上啊法尔至难的，就能够摄心复容啊。摄心就是这个变化的一种现象，比如鸟啊、化人呐、啊，跟能变的心啊是互相融合的。这个化人是由心化出来的，所以化人当下也就是佛心啊，化鸟当下也是阿弥陀佛的心，这种摄心复融啊，唯是一心啊，一正不二，也是这个一报是从正报流现出来的啊，不二就是它都是妙真如性。所以这个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有情和无情都是一些种子的一种外现啊，正报和依报同归本源，所以建立一切皆成佛的理念，一切都是佛。所以极乐世界不仅是正报是佛，那个水也是佛啊，风也是佛，树也是佛，鸟也是佛，这个意思啊。啊，既然它是啊佛心的展现，所以它都能够说法啊，这样就表明极乐世界百鸟法音演唱是法尔自然，法尔自然是从他的阿弥陀佛愿心里面无着妙用显现出来的，不是阿弥陀佛有这个心啊啊特别的把它变化出来的。我们要了解一个基本事实了，就是佛是无心的、无念的啊，佛是因众生的心而显现的，以众生的心为心。所以这个化作鸟实际上是体现出阿弥陀佛的普遍的讲法的一种释希檀的这种无作妙用啊，释希檀就是四种普遍法师的善巧方便啊。我们来看这个化作众鸟来说法，就有释希檀的利益在里面。首先从世界希檀来看啊，凡夫众生他都有对这些鸟的好药啊，就好像很多人喜欢去溜鸟，拿个鸟笼子啊，天天溜鸟，说明喜欢这些鹦鹉呀、八哥呀啊，这些鸟啊，甚至都有居士，哎呀，我念佛很好，极乐世界很好，很可惜的是我这个鸟带不去呀 啊。他有这个好药，但如果一听极乐世界有很多这样的鸟，比这个鸟更好，他欢喜呀，他就愿意去呀，啊，所以这个佛就顺着业力凡夫对这些鸟的好药，顺着这样的情而变化，让他产生欢喜心。世界希檀就是令他的欢喜意嘛，变化这些，啊。但为什么不会变化老虎豺狼啊？因为众生害怕这个，如果你变成老虎，哎，那很多老虎不敢去了。他要变化这些啊，白鹤、孔雀、鹦鹉、麝鸟啊，这些啊，这个让人欢喜的鸟啊。第二，从为人希檀来看啊，这个鸟啊都能够讲经说法，哎，就让这个听闻者升起惭愧之心，我要精进努力，我的水平要超过这个鸟， 啊，让他升起一种善的这种力量，这就是啊，这个为人习谈嘛，生善业啊。那从对治习谈来看，我们人都有分别心，认为鸟是畜生道，鸟不如人。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看，这个鸟竟然啊讲经说法这么啊圆融，这么有智慧，他就不敢对这个鸟认为它是下跌之想了啊，不对鸟进行下跌之想，就对治了分别心，让他有一种平等的这样的恭敬心起来，这就叫对治习谈，灭恶意，灭他的恶。好，从第一义习谈来看，当下观照鸟就是阿弥陀佛，觉悟到一切法的本性都是法身，法身就是平等，法身里面啊具足一切法，又能显现一切法，这叫天台讲理具事照啊，正因为在理性上具足一切法，它在事照方面才能显现种种奇妙杂事之妙啊，显现奇妙杂事之妙是让往生者当下体悟鸟就是阿弥陀佛，具足阿弥陀佛的三生四德，哎，这样就切入到啊这种第一义谛，这叫入理义啊。所以阿弥陀佛变化这些鸟，不是他啊事先有预谋，乃是因救度众生的这样的需求，因众生心自然显现的无作妙用，具足世悉檀的利益。好，请看下面。不同天鸟者，正法厌处经云，逐天游乐，池中赴宴等，皆出音声，宣扬寄送，开示五欲，毕竟无常，不可单玩。逐天闻已，有涕泪者，此则十鸟，犹在室中，口说妙法，不悟真修，抱捉竹鸟，处于天宫，以其宿习，犹能说法，非如净度佛属变化，故不同也。好，极乐世界这些鸟不同于天堂的鸟。正法念处经是一部啊佛详细的说六道的啊生活情状的一部经啊，它的缘起是一些外道就怀疑啊佛陀是一切智人啊，于是比丘就禀告佛陀，佛陀为了表明自己是一切智人，就把这个六道的详细的情形做以展开的讲述。其中有观天品啊，观天品啊就谈到这个，无论从四天王天、刀地天啊，刀地天也分很多啊种类的天，他们是什么业因啊感得到那到那个天上去，天上他是啊怎么游戏，怎么玩乐啊，怎么命中啊天福享尽又堕到什么道里面去啊，有一个很详细的展开，包括佛去教化这些天人的种种善巧方便啊，你看这些天人甚至对地球情况了如指掌啊。刀地天有一个公园，有一棵树啊，波利多耶树啊，这棵树 如果树枝繁茂、花叶茂盛的时候，表明阎浮提众生修善业的多；如果这个树啊枝叶枯萎，表明阎浮提的众生造恶的人多。啊，通过这个树就能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的善恶的比例。啊，于是这个刀地天王有时候看到树枯萎的时候，以悲悯心在这树下施佛陀的像，来大做供养、诵经啊、发大愿。哎，他还能够用他这种法力呀、啊，来转变阎浮提众生的心念，令他做善。啊，迦舍佛呢，有时候在天堂里面也会示现那些啊这个孽果树。让他透过这个树知道他，让这天人知道他的是怎么来的，以后你会到哪去，啊，让他警醒修道之心，啊，甚至在树中间还会施设啊佛迦舍佛的佛影，在那里讲经说法，度化这些天人。那这些天人普遍的就是五欲的享受。啊，非常的繁多啊，天女啊非常温柔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情爱当中戏服啊很难解脱。所以就有一些天鸟啊，竹天，他们天天的生活就是怎么玩乐，享受微妙的五欲啊，这个也感得很自在啊，也中间不会生病啊，也不会夭折啊，这是他最重要的，是他持戒的力量感得升天的。好，那么这个刀地天王就得要对这些放逸的这些天子进行教育了。其中就有天鸟，当这些游天游乐的时候，这个它也有莲花池，这些鸟都能发出声音，宣说一些偈颂啊，这些偈颂都有佛法的内涵在里面，就开示这个五欲的享受，毕竟苦空无常啊，不可单恋这些五欲啊，由于你五欲，你天福享尽，还要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那这些有善根的诸天闻到这样的法语呢，他们有的就有善根深厚的，感动得泪流满面啊。那么这些能够说这些法语的鸟是真实的涅槃的鸟啊，是由于他们在世间的时候口说妙法啊，这些鸟又叫智慧鸟，他们的来历啊、有多种啊，有一种是啊、或者他就是一个演员，叫妓儿，游戏人，他身上披着袈裟去表演，他一定歌颂佛的功德啊，但是他不是为了弘法，而是得到财物，为了谋生的这个财物，得到财物呢啊。他就自己享用了啊，但是由于他披着袈裟的这样的因缘的力量啊，命中之后升到天上就赶着这个飞鸟的身体啊，哎，他有时候他会说点偈颂啊。还有一种就是出家人，他在法布施的时候不尽说法啊，是为了想得到财物来说法，这样他升到天上就做这个智慧鸟，能说偈颂。这些我们看这些啊，这些业因果报都胆战心惊了，所以我们讲经说法一定是为众生故啊，不能说啊，我讲这堂法他给我多少钱，把讲法作为买卖，那你麻烦了 啊，有可能就到天上做天鸟去了，啊，好，所以这些鸟抱着它就是涅抱感得的这个鸟真实的这个东西，啊，包括它口里能说妙法，但不悟真修，行为上放荡，啊，不检点，持戒不谨言，也容易抱的这个鸟，啊。啊，处在天空，以他叙事的习气，但还能说法，但是他是鸟的真实的身体，不是像极乐世界那样的鸟，是阿弥陀佛光明所变化的，这是啊有所不同的。啊，好，请看下面。问法藏纪云：地狱鬼畜生，皆生我刹中。何言彼无恶道？答：记忆自明，不是一变。女人生者意义如是。记忆自明者，法藏比丘愿后说记，先云地狱鬼畜生皆生我刹中，次即云一切来生者修习清净恨，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则知必于娑婆以直尽缘，故得往生。既生彼国，施本恶道，皆成上善，相好如佛，何尚何地狱鬼畜旧日之形体耶？女身亦然者，论为女即根雀，俱不生彼。故缘上立，亦由女人去修净恨，一生彼国具丈夫相，无服女行衣，今会九品，忧成女人谬也。当是娑婆念佛实相，不可谓是极乐得生实相也。亦或表其因地，以明一切皆得往生耳。答者审之。好，现在又施设一个问答了，就是法藏纪云，这是选自宋一的无量寿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这个即指谈到三恶道众生，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都能生到我刹中，这是阿弥陀佛寄送很明确的表达，三恶道众生就在他的本道里面，只要信愿念佛都能生到阿弥陀佛的刹土啊。那既然说啊，地狱鬼畜生都生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说极乐世界就没有三恶道呢？啊，这里回答啊，这个法藏菩萨的寄送的意识自然很明白啊，不需要怀疑和辩解的啊，这是他原来前世是三恶道众生，都可以生过去，到了极乐世界就没有三恶道嘛啊。那么女人往生的也是这一样啊，记忆自明者，就是法藏菩萨发了啊大愿之后，用一个记诵来概述大愿的核心内涵啊。首先就谈到三恶道的众生都能生到我的刹中啊，其次啊记诵又说一切来生者啊皆修习清净恨，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就是一切来往生的人，这一切是包含九法界众生，来往生的人只要到了极乐世界都能修习清净的菩萨道啊，身相呢就像佛一样的紫摩真金身啊，紫摩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啊随行好啊，这种种种奇妙之相都悉皆圆满啊。这就知道这些三恶道的众生都是在娑婆世界已经种植了净业的因缘啊， 比如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些八哥鹦鹉啊，他得到因缘知道念阿弥陀佛啊，愿意去啊，哎，他都能往生啊。不能说鹦鹉往生到极乐世界出来也是鹦鹉，他不是。哎，这出他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他就失去了他原来三恶道的形体，到了极乐世界都成为足上善人了啊。相好呢，就像佛一样的相好啊，就不是原来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那个形体形象了。女人往生也一样啊。天经菩萨的往生论谈到女人即根雀啊，二乘总不生啊，说这个女人和六根残缺的人都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能这样去理解女人不能往生啊，而是说她前世是女人来修信愿念佛的进行啊，临终感得阿弥陀佛的结引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也是具足32种大丈夫相啊，不再啊，是原来女人的啊形体了，啊，所以就转女成男了啊。那么现在有些画净土啊变相图的人，画九品往生还要画一个女人啊，这是很荒谬的，跟经典和啊意识不相违不相吻合的。如果你画一个女九品往生里面画女人，你理解为是在娑婆世界念佛时候的啊、女人像啊、还是可以这样啊、只能这样理解。那你不可能说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女人像啊、这就是不符合道理的啊、这啊、或者是啊、表达他前世啊、因地。啊，她是女人啊，念佛啊，念佛能往生，表明一切众生都能往生啊，这个意思。所以看到这个净土变相的女人像呢，啊，你要这做这种理解才好。啊，还有好、啊，再看这段，书文称理，则自信本无贪嗔痴等。是无三恶道义，自信本具如幻法门，是变化所作意。若具不二门中贪嗔痴及戒定慧，则善道恶道细皆如幻，幻无自信为是一心，一心不生万法俱息。好，先看这个。这是从回归自信来解释啊，这个无三恶道的经文了啊。极乐世界无三恶道的意思是表明自信本来就没有贪嗔痴的这些烦恼啊，因为三恶道的这种轮回的事实是依据着贪嗔痴的业因而导致的啊。那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表明自信没有贪嗔痴啊。那么这些鸟是变化所作的，表明自信本具如幻法门啊。如幻法门，这是般若系经典大乘原教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了啊，就是啊一切法如幻啊。般若经常呢是用十种比喻表明一切法的空性啊，金刚经的那个偈子是用六种比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大般若经是用十种比喻，首先谈如幻 啊，这个啊，如幻，如果是从心真如自性来看，本无一切法，由真如自性显现的现象，缘起性空，啊，幻象，啊，所以这个依着啊这种清净的自性显现的一切法门，都是如幻法门，啊。啊，那这个如幻法门是自性本具的，因为这个一切法都如幻，啊，如幻之法，它是根源在我们的自性，所以自性无所不具。啊，世间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心生起来的，所以一切法如幻，也表明一切法一切心如幻。关于这个如幻法门，大家看啊，这个世间那些变魔术啊，它变得活灵活现，你容易被它，你看不出它怎么变出来的，但一定不是真实的，幻术啊。那么我们说，我们的依报的世界，我们的正报的这种业报身，实际上都是如幻，都是我们的这种意识的心所显现的这种依报和正报。意识的心本来就是缘起法，是从清净心里面所幻现的啊一种东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一切法如幻的这种智慧的关照。啊，那么佛菩萨有时候如幻法门、如幻解脱法门来度化众生，啊，你看善财童子第27参参吴彦祖国王，啊到多罗床城，那这个善财童子看到这个吴彦祖国王呢，啊，正在啊审理案件，啊。处罚那些犯人，那个场面是非常的惊心动魄，或者把犯人的手脚给他截断，或者把耳刀鼻子给他挖掉啊，或者把眼睛给他挖出来，或者把头斩下来，或者剥皮，或者啊用这个赴汤啊火煮啊，或者用火焚烧，或者把犯人推到高山，推到啊悬崖。啊，就是有这些啊处毒的这种刑法，这些犯人呢就在那里号哭啊，声音就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这善财童子一见，就心里起疑问了：哦，这哪是善知识啊？啊，这哪有慈悲心呢？啊？就对这个吴彦祖国王产生了很大的反感，啊，这时候虚空当中有天告诉他，啊，你要意念普言善知识，是普言告诉他参访吴彦祖王的，啊，善知识教，啊，只要提醒他，这个菩萨救度众生方便不可思议，啊，你不要怀疑，啊。所以这个啊，善财童子才去顶礼啊，说这个啊，尊者，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未知如何修菩萨道啊，这个满菩萨行啊。那么这个吴彦祖国王就跟他说：“我得菩萨如幻解脱啊。”而这位吴彦祖国王也知道善财童子内心对他有怀疑，首先就让他到他的宫殿，到他住舍，那是无量的庄严呐！就告诉他：“你看看，如果我真的有恶业的话，会感到这样的庄严的宫殿和处所吗？” 就说我的菩萨如幻解脱。菩萨如幻解脱是什么？就是我的国中众生啊，很多是有杀生偷盗的恶业，为了调伏这些众生故，就化作恶人。这些恶人是无厌足国王变化出来的，化作这些恶人造种种的罪孽啊啊，然后就处罚这些恶人啊，处罚这些变化化恶人啊，令那些国土当中那些真正作恶的众生见到这样的处罚啊，心里升起恐怖之心，升起厌离之心，胆怯之心啊，就不敢去造这个十恶业啊，甚至还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 啊。那无厌足国王说，就像我当下的心，我宁可未来受无间啊无量的痛苦，也终不会升起一念之心来为众生做流难呢、啊、乃至一个蚂蚁啊一个蚊虫都不给他做苦事，更何况人呢、啊、人类还是一切福田的啊这个啊这个福田呢 啊基础啊啊。那你看这个无厌足国王就是如幻法门，来或胜或逆啊，无厌足国王是用逆的方式如幻变化来度众生。那阿弥陀佛在这里从他自性显现的顺的情况变化百鸟讲经说法来度化众生啊。好，那从消慧自性理性上来说，就回归到不二门中，不二门中就超越二的对待绝代的那种本性来谈。从这个来谈呢，贪嗔痴即戒定慧啊，善道恶道悉皆如幻。贪嗔痴乃是三恶道的这种业因，戒定慧是世间善道乃至处世间解脱之道的业因。好，如果贪嗔痴即戒定慧的话啊，那这个啊戒定慧不离贪嗔痴，恶道如幻，善道也如幻啊。贪嗔痴戒定慧是善道恶道之因啊，善道恶道是这个果，如果这个因都是缘起性空的话，都是幻化的话，那这个善道恶道的果哪有它的真实性呢？也都是如幻啊。所以这个幻呢是谈它的空性，没有它本来的实体啊，那就是唯是一心了，唯是涅槃了，不生不灭了啊，这种妙真如性啊，不起一念，在无念不动的状态，一切法也都没有了啊，万法俱息啊。所以从这里在那种不二的层面来啊，真正啊了解啊，如幻法门啊，这样的体相用啊，于是我们就对这个经文呢，就有一个比较如实的啊这种理解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愿以